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表示乐观，但是他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 采访的时候，同时也说：“我完全预计两国会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那些关税就会生效。但是我预计我们将有一个协议。”姆努钦还说：“美中上星期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美中已经有一个基本协议可以付诸行政文件。”他说：“最近这轮美中谈判中提到了几个关键问题，包括知识产权、货币与外汇在内的金融服务，以及跟农业有关的非常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农业问题是针锋相对的美中贸易战中棘手关键议题。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高层级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还要以书面形式完成，这或许需要3周到4周的时间。根据上星期五美中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总统将推迟对中国商品加征3000亿美元的关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5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所说的“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林郑月娥说：“这位参议员说，香港正变成警察政府，这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没有根据的。”香港警察是有高度职业素质和文明的队伍。他说：“我要挑战每一位政治人物，问问他们自己，如果这样的广泛暴力行为、所有的燃烧弹、纵火，以及对警察的致命袭击发生在他的国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的警察会怎么做？”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香港逗留2天，星期天晚上在旺角亲眼目睹了那里发生的抗议活动，之后还会见了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霍利离开香港之前表示，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香港的代议制政府处于危险之中，一国两制的模式处于危险之中。霍利参议员还在香港立法会前录制视频，对香港示威者表示支持，并且承诺要努力推动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民众10月14号在中环渣打公园，举行集会，呼吁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加这次《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的人数远超预期，组织者估计有10几万人。记者所见，7点半左右，遮打花园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人群聚集到了遮打花园周边的好几个街区，很多人举着美国国旗，高呼“通过法案，光复香港”以及“解散警队，刻不容缓，港人反抗”等口号。一位示威者说：“现在是全世界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是为香港，而且是为了全世界而战。”许多示威者戴着口罩或面具。虽然这次集会是禁蒙面法之后第一个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这个集会。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表示，中国经济今年总体运行平稳，但是当前形势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内需求疲弱，存在一些食品价格上升和部分地方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10月14号接见美国进步中心访问团时表示，近来中国大陆陆续出台禁止陆客赴台自由行、抵制金马影展以及于9月连续挖走台湾两个邦交国等行为，都是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首部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一次糟糕的约会。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听听 Harry 今天有多倒霉。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学学怎么表达计划泡汤，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赘肉和宅男宅女。
我可不喜欢宅男宅女。 They are so boring. Life should be full of adventures.
I know you're a daredevil. 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is spelled S-T-E-P-P-I-N-G. Stepping. AndStone, S-T-O-N-E,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准备垫脚石、敲门砖。阿尔及利亚最近举行议会选举。
Algeria's authorities say 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tat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believe such promises.
阿尔及利亚当局说，议会选举是为建立更民主的国家做铺垫，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些承诺。
Many people use education as a stepping stone to a better life.
许多人通过受教育来争取过上更好的生活。
Internships are a stepping stone into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for many are the best way to learn.
实习是进入企业界的敲门砖，而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stepping stone.
Oh my god, Yanglin, I am so excited for my trip to Colorado next week.
Wow, that sounds coo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ile you're there?
Well, I'm going to go see my friend Dave. Then I'm going to visit a couple of ci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m going to go hiking in the desert.Great Dunes National Park, here I come.
在沙漠里徒步旅行？哎呀，我的天哪 ，Cat， 你可别走丢了。
当然不会，不过我得赶快去订票。订不到我想要的日子的话呢？Then all my plans will be ruined.
Oh gosh, you waited way too long to buy your ticket, girl.
提到这个，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教你怎么说计划泡汤。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刚开编辑会回来，老板通知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要另请嘉宾，因为别的制片人把我们原来请的嘉宾挖走了。我同事听到这个消息气急败坏，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is spelled C-O-O-K, and goose, G-O-O-S-E. Cook someone's goose.
Cook 意思是煮， goose 是鹅。连起来 to cook someone's goose 可并不是煮鹅的意思，而是指打碎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在上面的例子里，别人挖走了我们的嘉宾，我同事气急败坏。
She is probably going to cook the guy's goose who stole our guest.
她八成要狠狠地整一下那个挖走我们嘉宾的家伙。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听听一个叫 Brad 的人在得知他女友的所作所为之后做了什么。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布拉德的女朋友本应告诉他，他上周末跟另一个男人出去约会了。布拉德自己发现后，不光是嫉妒，简直就是气得发疯。他不仅跟这个女孩子分手，而且还给他们俩所有的朋友发电子邮件，告诉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彻底的坏了这个女孩的声誉。
这女孩确实做得不对，可是 Brad 也够狠的。大家还记得前一阵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性丑闻吗？
The sex scandal cooked his goose.
那次性丑闻彻底毁了他的名誉。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Brad's girlfriend should have told him that she was out with another guy last weekend. When he found out, he was more than jealous. He was furious. Not only did he break up with her, but he also sent an email to all of their friends about what she'd done. That cooked her goose. Her reputation was ruined. She really cooked her roommate's goose that time.
她那次真的是把自己的室友好好修理了一顿。大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整整一天都倒霉，干什么事情都不顺。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听听看。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这段话是说，我们的飞机一小时以后就要起飞了，可现在我们却被塞在路上。如果我们赶不上这班飞机，就会错过转机，那我们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我们也没办法按时登上游轮，那我们的度假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度假计划被打乱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意思跟 cook our goose 是一样的，就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plane is leaving in an hour, and here we are stuck in some of the worst traffic we've ever seen. If we don't make that flight, we'll miss our connection. Then 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We won't get to the port in time to board our cruise. Our vacation plans will be ruined.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ok someone's goose， 意思是彻底打乱某人的计划，或者毁了一个人的名誉。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If you can't get a plane ticket soon, your goose will be cooked.
别乌鸦嘴啊，杨林，我这就订。
开个玩笑嘛。不过沙漠旅行太危险了。What if you get lost? 要是让我在惊险生活和宅在家里选一个，我还是宅吧。
But you only live once. You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and get all the excitement you can.
说到这里，咱们先来看看宅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宅男宅女。
吴琼，听说你的表妹从上海来看你，怎么样？ Are you two getting along?
嗨，他哪是来看我，整天待在家里，根本不理我，每天就知道上网看电视，也不出去玩，标准的宅女。像这种特别宅的人在美语里怎么说？
I think you can call them homebodies. A homebody is a person who prefers to stay at home and seldom goes out.
Homebody, home 就是家的意思， body 是身体，两个词连在一起，身体长在家里了，就是 homebody，宅男宅女。 My cousin is totally a homebody. 我回家要告诉她这句话。
Well, you can also call her a shut-in. S-H-U-T, shut, I-N, in, shut-in.
Oh, shut-in 也是指不愿意出门和别人交往的宅男宅女。我要告诉我表妹， Don't be a shut-in. Go out and get some fresh air.
对，让她出去转转，不然 her brain will rot if she stays home and stares at her screen all the time.
啊 ？R-O-T, rot 不是腐烂吗 ？Her brain will rot 就是她脑子要发霉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Being a couch potato isn't healthy.
没错 ，couch potato 沙发土豆就是一天到晚赖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每天不运动，变得圆滚滚的，跟个 potato 大土豆一样。
I'm sure your cousin doesn't want to look like a potat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宅男宅女叫 homebody， 或是 shut in。 第二，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叫 couch potato。 第三，说脑子要发霉了，就是 your brain will ro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if you become a homebody, then you'll probably become a couch potato too.
然后就会长肉。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我也不是每天都在家。你看上周我就去了华盛顿的使馆之旅，就是每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对公众开放，特别好玩。
Oh, fun. I bet you learned about a whole bunch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I sure did. 说到这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再去领略一下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in the U.S. Winnie, if a college or business has an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That means it gives preference to minority students who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privileged in American society.
这个啊，我听说过。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法案要求对少数族裔人口实行入学、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是为了要帮助少数族裔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啊，难免也会引发一些不满和争议吧。
Yes, it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Jane, where do you go to college?
I'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It's a great school academically, but also because it gives me the chance to meet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races, and backgrounds.
Yeah, U.S. colleges have become much more diverse ever since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 place. But even though that's a good thing, some people still gripe about them.
Of cour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m. After all, affirmative action is a pretty blunt instrument for helping disadvantaged groups improve their lives.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gripe?
To gripe is to complain about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 employees at every company I've worked at have always griped about how rich the boss is, even though they make good salaries.
Oh, gripe.G-R-I-P-E, gripe, 就是抱怨的意思。Will 说，虽然平权政策让很多少数族裔的学生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升了美国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可是啊，还是有人对这个政策不满。哎，对了 ,Jane 说，平权法案是个 blunt instrument。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a blunt instrument is a method that uses too much force, so that in achieving your aim, it also causes some harm or trouble. For example, war is a very blunt instrument for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m through careful negotiations.
Oh, 我明白了。Blunt instrument 就是生硬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做事啊。往往事倍功半，效果不佳呢。
Why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are opposed to affirmative action?
A lot of people think we no longer need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at is unfair. If two people apply for a job, should one be given better treatment because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I see your point, but many of the poor people in American society are minorities. I think we should try to give them a leg up.
True, but there are lots of poor people who aren't minorities, too. Shouldn't they get help, too?
I agree that it isn't a perfect solution, but it's a pretty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听起来 Will 很支持平权法案。他说，美国很多穷人都是少数族裔。平权法案可以 give them a leg up, 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获得一些优势。
That's right.Will also says he thinks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re a good way of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对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就是说呢，为大家提供公平的赛场，让所有人站在同样的起点上。Will 觉得平权法案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缩小了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社会差距呢。
You know, I think one thing that everybody can agree on i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 world where affirmative action isn't necessary.
I totally agree. When each person has the same opportunities in lif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skin color, the world will definitely be a better place.
Hey, Will, just a suggestion, but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less serious? All this talk of religion and discrimination isn't what I had in mind for a first date.
Well,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light and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global warming?
Waiter, can you bring the check, please?
Jen 终于受不了了。Will 竟和他谈这些严肃的话题，让他换个轻松点的，他居然会想到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怪不得 Jen 急着要付钱走人。
Yep, sounds like Will made a pretty bad move.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这个 Will 可真无聊，约会非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我看他们呀，也不会在一起出去了。
Yeah, you bet. That is a boring date. And believe me, I know about boring dates.
哎呀，不过我还是在想，你请假出去玩了，就没人跟我耍贫嘴了，真无聊。
I would end up having a lot of bad, boring days.
那可不。I'm the sunshine that brings you happiness every day.
okay, I'm kidding.
好了，刚才你谈到 a bad day. 咱们下面去听听 Harry 讲讲他倒霉的一天。
礼节美语。
Harry 在公司遇到了同事 Cindy。
Oh, man, it's really not my day.
Having a bad hair day?
You have no idea. I woke up late because I didn't hear my alarm. Then I realized I'd forgotten to pick up my suit from the dry cleaners.
So you rushed out of the apartment to go grab your suit and...
I closed the door without taking my keys.
So you're locked out of your apartment?
Yep, but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of my troubles.
Tell me more.
Harry 这天特别倒霉。
It's not his day.
或者也可以说
He's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都是说这天特倒霉，干什么事都不顺。早上闹钟没听见，起床晚了不说，急着出门去取干洗的西装，一着急忘了带钥匙。
He locked himself out of his apartment.
这里说的
dry cleaners.
意思是干洗店，而这还只是个开头，我们接着听。
Well, I was still running late for work, so I hailed a cab.I got here 45 minutes late 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wear this t-shirt and jeans.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when I came in, so who knows? Maybe I'll get fired today as well.
Oh, poor thing, you really are having a bad day.
But it gets worse. As soon as I sat down at my desk, I noticed my wallet was missing.
No way.
Yep, it's gone.
Did you leave it in the taxi?
That's what I first assumed, but...Tha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 paid the cabbie with money for my wallet.
Harry 出门打车上班，打车可以用动词
hail. He hailed a cab.
结果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就跑来了，而且还迟到了45分钟。
The boss gave me a funny look.
Harry 不巧被老板撞到，老板用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他。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It gets worse.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呢。刚刚坐稳的，他就发现钱包不见了。Cindy 问他是不是落在出租车上了。Harry 说不可能，因为他下车付钱的时候钱包还在呢。那会丢在哪儿了呢
？So you simply misplaced it?
Nope. Just as I was walking from the cab to the front door of our office building, a guy bumped into me.
Oh no! You got hit by a pickpocket.
Yep.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I realized that wa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bumped up against me, so I wouldn't notice he stole my wallet.
Cindy 问 Harry, 是不是把钱包随手放什么地方了，所以才找不到。
Misplace is spelled M-I-S-P-L-A-C-E. Misplace
是放错地方的意思。Harry 说，刚进公司的时候
，A guy bumped into him.
有人撞在了他的身上。
After I put two and two together,
把丢钱包和被人撞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恍然大悟， 钱包是被扒手
pickpocket
偷走了。 Henry 没带钥匙，又丢了钱包，这一天要怎么过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Oh man, that episode reminds me that I should go book my ticket. 我可不想像 Harry 这么倒霉。
那可不。不过话说，其实我今天就挺不高兴的。我昨天本来想去游泳，发现长膘了之后，游泳衣都穿不上了。
Oh girl, don't worry. Just come jogging with me.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好吧。不过说到这儿，咱们先来学学这个我最恨的赘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鱼苗要问的赘肉。
鱼苗， you look so cute in this red dress.
真的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连衣裙有点瘦吗？
It's...A little tight, just a little.
哎，我去年买这条裙子的时候穿着还有点肥呢，今年居然紧成这样，看来我这赘肉真是没少长啊。
Don't be upset, Yumiao. You may have a little extra meat on your bones, but trust me, you still look good.
Extra meat on my bones? 骨头上有多余的肉，这在中文里就叫赘肉。哎， I really want this extra meat gone.尤其是这腰上的赘肉，真是讨厌的救生圈啊。
I know, no one wants that spare tire. It's our worst enemy.
Spare, S-P-A-R-E, spare. Tire, T-I-R-E, tire. Spare tire? 不是指备用轮胎吗？原来中国人把腰上的一圈赘肉比喻成救生圈，美国人则把它比成 spare tire, 备用胎。
That's right.We also call the extra fat around your waistline love handles.
腰上的赘肉还能叫 love handles? Love, 爱情。Handle, H-A-N-D-L-E, handle, 把手。这肥肉也能跟爱情挂上钩吗？
Well, think about it. When your boyfriend wraps his arms around you, he can hold on to those leg handles.
啊，太可怕了。我可不想要 love handles.I'm going to the gym, starting today.
Well,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赘肉在美语里叫 extra meat on the bones. 第二，形容腰上的赘肉可以说 spare tire. 第三，腰间肥肉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love handl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ll right， 好吧，行动起来，咱们现在就去跑步。
没问题，不过咱们还得跟观众说拜拜呢。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00到10:00，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对美中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表示乐观，但是他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采访的时候同时也说，我完全预计两国会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些关税就会生效，但是我预计我们将有一个协议。姆努钦还说，美中上星期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美中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协议可以付诸形成文件。他说，最近这轮美中谈判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议题，包括知识产权、货币与外汇在内的金融服务，以及跟农业有关的非常重大的结构性议题。农业问题是针锋相对的美中贸易战中棘手关键议题。上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高层级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还要以书面的形式完成，这或许需要3-4周的时间。根据上星期五美中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总统将推迟对中国商品加征价值3000亿美元的关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5号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所说的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林郑月娥说，这位参议员说香港正变成警察政府，这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没有根据的。香港警察是有高度职业素质和文明的队伍，我要挑战每一位政治人物，问问他们自己，如果这样的广泛暴力行为、所有的燃烧弹、纵火以及对警察的致命袭击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的警察会怎么做？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香港逗留2天，星期天晚上在旺角亲眼目睹了那里发生的抗议活动，之后还会见了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霍利在离开香港之前表示，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香港的代议制政府处于危险之中，一国两制模式处于危险之中。霍利参议员还在香港立法会前录制视频，对香港示威者表示支持，并承诺要努力推动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民众10月14号在中环浙大花园举行集会，呼吁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加这次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的人数远超预期，组织者估计有10几万人。记者所见，7点半左右，浙大花园已挤得水泄不通，人群聚集到了浙大花园周边的好几个街区，很多人举着美国国旗，高呼通过法案光复香港，以及解散警队、刻不容缓、香港人反抗等口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本星期三在院会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表示，中国经济今年总体运行平稳，但是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内需求疲弱，存在一些食品价格上升和部分地方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李克强是在西安主持召开部分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李克强还说，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世界经济成长放缓，中国经济也面临多重挑战与困难。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公布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创6年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年增率69.3%，是推升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香港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邱纯正10月14号接见美国进步中心访问团时表示，近来中国大陆陆续出台禁止陆客赴台自由行、抵制金马奖影展，以及于9月连续挖走台湾2个邦交国等作为，都是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首部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星期，美中完成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在农业、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共识之后，国际媒体在整个周末都在密集分析和揣度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利弊得失。谈判架构由美国原本一直坚持的全面性协议变成了阶段性协议，这种安排对哪一方更有利？中方表示将购买大量农产品，并在开放金融、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承诺之后呢，美方仅仅取消了一部分加征的关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做出了更多的让步？特朗普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充满紧张重返爱情时光，那么这种爱情能持续多久？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先来这样啊，我们先来总体上呢谈一谈第一个阶段的这个谈判的成果。按照美方的说法呢，说中国承诺将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也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而美方看得到的让步呢，我们看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这个加征关税。那么有人说呢，就是难怪特朗普喜笑颜开。那么我们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赚到了？
那看起来当然是美国赚到了，就像刚才你提到的，美国仅仅是这个宣布暂停原来要加征的这个新加征的关税，那么结果就换来中国这个同意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以及开放金融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但是问题在于呢，中国的这些表达，包括要买美国更多的农产品。那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中国就已经答应过的，另外呢，关于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啊，保护知识产权呢，它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这个承诺的层面，这里一些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关心的问题呢，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更关心的问题是像这种问题，它能不能有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因为过去中国也答应过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它屡屡违反。而美国拿它无可奈何，所以美国这次提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可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看不到监督机制的影子。那显然在这方面呢，美国并没有什么斩获。所以因此呢，你从现在它达成这么一个部分的协议，说明双方都有一种紧迫的要求，需要达成一些协议，需要缓和一下目前这种紧张的事态，同时也说明双方的一些分歧是非常难解决。因为问题已经打了这么久了，能够摆出的问题都已经摆出来了，那么能够比较好解决的都已经提上解决的日程了。那么之所以现在不可能达成全面性的协议，而不得不先来一个这个部分的协议，就说明留下的问题是更严重，更难解决。所以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仍然是充满困难。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寻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我们谈到呢，就是说中国这一次做了很多承诺啊，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呢，包括开放这个金融市场啊等等，特别是呢他承诺呢要在一年的时间内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的说法是400亿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而美方看得见的让步呢，刚才跟胡先生谈到，仅仅是暂停或推迟原定于10月15号生效的那个加征关税，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喜笑颜开。我来请教芝加哥的张寻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您认为美国啊是不是赚到了？
如果说在短期的情况下呢，
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我认为签的可能性非常大。
嗯，
那么签了以后呢，阶段性协议上呢，美国这边应该是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呢，他从大量的购买农产品这方面呢取得了收益，而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说我10月15号这个关税暂时不加了。
嗯，
但是要注意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哈，因为首先协议现在没有签的，今天早上起来，那么从这个那好像布隆伯格吧内部的消息看呢，说果然是我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协议当天，我在明星访谈中说的，我说刘鹤在回国以后还是面临着可能鹰派的挑战。果然今天呢，他们就讲说，在签协议之前还有更多的谈判，他们希望呢把12月份的这个关税呢也要取消，这个计划。所以呢，现在还有很多不定性。另外呢，就是说就是美国中国方是要中方是要大量的购买农产品，甚至超过它原来最高峰的差不多2.5倍到3倍。那么美国农民能不能供得上？另外一个呢，农产品本身它是一种供需弹性非常低的产品，你按照计划做了，如果中方再反悔怎么样？这些都是问题，没有也没有那么简单。
好的，那么有人呢特别欣赏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谈判策略，说他善于极限施压，进两步退一步，先对价值2500亿这个美元的中国商品呢征收25%的关税，谈不妥，好，谈不妥之后我再给你加5%，这叫进两步，然后呢以取消加征关税的这个妥协来换取对方的大量让步，这叫退一步，进两步退一步，近乎有人说呢是空手套白狼。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谈判策略？如何评价第一阶段的这个谈判结果呢？
我想所谓极限施压，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试出对方的底线，就是掌握对方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来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么一种协议。那应该说特朗普当然他也自名为这个商业谈判的行家，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尼兹更是被公认为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高手，应该说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很高明的，当然这也有仗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么一个本钱，没这个本钱他这个策略也不管用。那么他这种策略对于别的国家都很灵验，可是对中国这个问题有点不一样。那第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超大，第二呢，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较低，当然第三更重要呢，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也就是专制政府对于打贸易战自身受到的损失啊，他很能扛得住啊。那么换成别的国家，他早就让步了，但是中国政府他就是可以不让步，啊，而你要让他让步呢，很关键的一条呢，叫激发他的内部的斗争，使他内部斗争来自内部啊施加压力。才可能是迫使整个当局做一种让步，可是这个内部斗争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外界就是很难把握的。这就是这个美国和比如和日本呐、和加拿大呀打贸易战不同的地方了。
嗯，
那么你从这次来看就很明显，打个比方，就美国向你中国提出了10条要求，然后他通过加征关税这个方式要求你这个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中国就先答应了3条。然后美国又继续加征关税，那中国又答应了5条，答应了2条，成了5条，美国继续再加征关税，然后中国答应了6条，然后美国还不满足，他再加征了7条，他想到如果7条能接受更好，那我们还可能提更高的，如果你就不接受了，到此为止了，那我们还可以回到6条那儿去。可是问题是中国它内部从来就有两个派，一派是比较主张做更多让步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经济的自由化，认为让步对中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呢，他们认为和美国保持一种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能牺牲这个关系，宁肯多做些让步。而另一派就认为，他就认为不能给美国太多让步。那美国的他打贸易战，他其实就是要卡断中国发展的这个前景啊，所以他也就是说，诚心和我们过不去。你让多少步都没用的，除非你全面投降啊。那么，所以到后来，在中国做了若干让步之后啊，美国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那么 这时候强硬派他就有了话语权了，他就说你看你看是不是，你看我们让搞了这么多让步，他越搞越来劲啊，我们再一让步那就丧权辱国了，那我们中国就不要发展了。这么一来呢，那些主张改革的、主张进一步让步的人呢，就显得就落了下风。这就是在今年几个月之前啊，这个中方这个做出反悔这么情况的一个背景。到头来呢，本来曾经中方都答应过六条的，现在他只是不接受七条，但是他并不重新回到六条，他是反悔，他把六条给否定了，他只回到五条了，甚至回到四条半了。这么一来，你美国就很难办了。你如果站在四条半或者五条的基础上去定协议，那你就亏了，因为你觉得你本来都可以得到六条的呀。如果当时美国知道你的底线就是六条，你再加一步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会造成倒退，你还不如当时在六条时候就签协议了呢，因为你没有更多的力量让他中国做更多的让步。可是他这点我觉得他就是对中国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的以及他们内部斗争这点把握不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曾经一度似乎好像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结果又泡了汤，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能那都美国自己也感到，因为你的经济打贸易战毕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自己的内部也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只能先这个达成一个部分性的协议，那试图呢今后试图再搞得好一点。所以就是他这个策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种状况，也就是他对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那个怎么样打贸易战能够使自己占上风，这方面缺乏经验，估计的不足，因此在他使用他的极限施压策略方面是有进展，但是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小的一个挫折。
好的，我们说呢，这个表面上看来美国或者说特朗普似乎呢暂时占了上风，但是中国就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不一定。有人敏锐地看到说，北京除了得到美方看得见的这个暂缓加征关税的这个让步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了特朗普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妥协，那就是他由先前坚持要么就有一个全面的完美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现在呢变成了我同意阶段性的协议。而这个变化对于北京和习近平来说意义可能更加重大。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方的这个收获？为什么说一个阶段性的协议对习近平更为有利呢？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这次他唯一的一个收获就是一个面子收获，也就是在四中全会之前没有加关税。这个意义呢，如同当初川普决定在十一的时候加，为了七十年国庆推迟到10月15号，意义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其他意义。所谓阶段性不过就是一个标签。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你说我承诺一项东西，然后呢川普决定我就把关税推迟一下，对吧？去年十一月份底的阿根廷会议上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刘鹤又到这个白宫来，一月份的时候呢，今年一月底的时候呢，讲说我甚至他是说走嘴了还怎么样，说每天买500万吨大豆，当时给这个川老爷子乐乐很高兴，然后呢当时说好3月1推迟到3月1号我再无限期推迟，跟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再给他一次机会而已。但是问题是你给他机会中国那边能够用吗？我觉得胡平老师刚才只是讲了其中一面，也就是内部的斗争有这个鹰派有鸽派，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就可能忽略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虽然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手段，我推迟啊，拖呀，我阶段性啊，都是以前做过的，但是关税可不一样了。你从这一年多的这个贸易战的进展来看，唯一可能能够对中国有效的就是关税。你加了关税以后，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递减法，那么你表现好了，我现在目前关税加上去以后根本它就不用什么核查机制。为什么呢？你表现好我给你减掉，你不表现好，关税再深如同绞索套在脖子上，而且它是一点点加，就跟您刚才讲的是它进两步退一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中方的压力是大大的。它前两天黄奇帆刚说的，说川普不是要钱是要命，他已经鹰派已经非常明确，我不能跟他谈。但是呢，
刘鹤这次来还是要大幅的让步，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那边他只认拳头，那么关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哪怕阶段性达成协议继续走下去，他也会，川普还会迫使中国这边回到谈判桌上继续往下走。
那么按照张群先生的说法呢，就是阶段性协议和这个全面性的川普原来讲的那个完美的协议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专家对于第一阶段这个协议感到不满意，从美国的利益来说他们感到不满意。我们举个例子，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时间到，他就认为呢，这个协议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采购和一堆废话。按照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中国承诺中呢只有采购农产品是实的，其余的承诺都是虚的，几乎呢等于回到了一年多前的原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说光看协议，那确实除了购买农产品之外别的都很虚，不过我们不能光看协议，还得看协议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这一年多，中国政府已经就保护知识产权、放宽外资准入等很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那显然就是对美国打贸易战的一个正面回应。因此这么说起来呢，这个协议上的这些相关承诺并不是虚的，它有的已经落到了实处，但只是呢它你要说它多实那也不一定，它还不是很实在。也就是特别像保护知识产权之类的，它还缺少这个就是监督实施机制，而这一点显然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另外还有一条我们也都知道了，就是美方这个打贸易战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要求这个限制中国方面的所谓这个政府补贴，而关于这个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没有做这个任何的让步。从这次协议上哪怕承诺上你都看不到这个东西。另外华为问题呢也是在这次协议的这个谈到的问题之外。而这一点来说呢，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取得的进展确实还相当有限，你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而今后哪怕这个川普在下一任能够成功的连任，他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达到他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是很成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阮伟成一位网友阮伟成呢，他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川普总统这种反反复复，一方面呢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算一点，更重要的是他用这种战术稳住他美国农民的票仓，稳定美国的股市，拖到他连任。他完全知道中共也是在拖，美中双方都想知道对手在想什么，所以现在不存在谁妥协谁让步，胜负还在后面。我们看到面对很多批评意见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这样他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呢这个他对第一阶段这个协议呢非常满足，他除了感谢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习近平之外呢，他还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紧张阶段进入了这个爱情时光，有人执意也是爱情盛宴。尽管我们对特朗普总统说话这夸张风格呢都有所领教，但是这个爱情时光或者爱情盛宴呢还是让人有点摸不到头脑。我来请教张先生，美中关系还会有爱情的蜜月期吗？如果有能持续多久呢？
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川普总统讲话呢他有的时候他会可能比以往的总统更多一些感情色彩，或者是反映他当时的一种某一个时段的心情。包括说这次美中蜜月期我认为也是属于这一类，也就是他比较高兴，毕竟是眼看着实惠到手了嘛。但是呢说到美中蜜月期，我觉得应该说是不仅是早已结束，而且川普总统本身他就是蜜月期的终结者。不仅他是终结者啊，他这个从他上任以来这个贸易战他所带来的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那边的一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法治上、国际关系上和内部人权处理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 还有像比如说华为啊，它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被起诉啊等等的，那么比如说人权问题，特别现在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我曾经说它可能是今年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那么甚至包括哎 NBA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让人们感到呢，真的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可能必须得牺牲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底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社会它是看民意的，那这样的民意呢，自从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开展贸易战以来呢，实际上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民调也显示了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蜜月，他只能是说呢，那么川普总统他，我曾经说过哈，这个习近平他搞做这个脱子诀，他搞脱在等，其实川普也在等，就跟那个网友说的是这样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整体的战略，会一步步的在进行落实，不存在蜜月，我认为。
那么除了蜜月期的说法之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还表示，美中两国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了。不过相比之下呢，中方对新一轮谈判的成果反应好像是更加淡定和谨慎。我们看新华社星期六的报道，只是仅仅提到双方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共同朝着最终的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那么新华网还有一篇国际时评，这个时评表示呢，从持续一年多的经贸摩擦中走来，中国已经日渐适应，以平常心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起伏变化。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蜜月期呀、什么终结呀、这类比较夸张的话呢，中国媒体没有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美中未来第二、第三或者说更多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距离美中关系蜜月期或者非常接近终结贸易战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那这次特朗普的讲话跟中共官方的反应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那当然特朗普讲话本来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就特别有个性，比较夸张，而中共官方呢，他的反应是官话，而官话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四平八稳，不动声色，所以这两个一对照呢，它这个差异特别显著。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我觉得美中之间下一轮这个贸易谈判以及达成这个终结贸易战的这个全面的协议还很远，以至于能不能达到，我觉得都是比较成疑问。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从目前这个部分协议中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一个就是所谓监督实施机制啊，这个是美国一直强调的，因为从加入 WTO 起，中国政府就以这个违反这个他的承诺是他的一个为特点。那么你现在签订了协议，他又违反了怎么办？当然美国提出就是你一旦违反了，那么我就重新用加征关税方案来做惩罚。但他这个条件呢，就是他希望把这个写到你的协约里头去。因此呢，当你中方一旦违反了，我美方用加征关税做惩罚，你不能也用加征办法的方式来回应。那就跟原来没有区别了吧？可是呢，中方他在这点呢，他显然很难做出让步。这么一来呢，你这个监督机制就比较成问题啊。另外，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所谓这个包关系到中国制造2025，关系这个中国想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弯道超车，而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政府补贴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对，包括对一些所谓国营企业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政府补贴，对中国就非常重要。而美国呢就很忌讳这一点，而对这点非常看重。而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很少，没有什么进展。而我看到一些中方的反应，包括一些亲中共的一些评论，那么他们都承认这次部分协议是中方做了很多让步，但是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啊，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么应该说这种说法呢，中方这种说法呢，从中方角度来说也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这也就预示到你下面几步走起来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